时间交给郑牧师。
弟兄姐妹，新年蒙恩。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士突人、亚士基伦人、加特人、以哥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福马因，就是所有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的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又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和西施本王。在西日本做王的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又有基列地、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门全山、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又有巴山王噩的全国，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做王，利伐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那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十三节，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活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十五节，耶和华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西施本属西施本平原的各城，底本、利莫、巴莫、巴利、伯巴利免、亚杂、基底莫、米法亚、基列亭、西比马、谷中山的系列哈沙格、伯比尔、比斯加山坡、伯耶西莫、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施本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为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住在那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素士巴兰。流便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流便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二十四节，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从西施本到 拉莫米、斯巴和比多宁，又从马哈念到底壁的境界，并谷中的伯雅兰、伯宁拉、苏哥、萨芬，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及尼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的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29节，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二的全国，并在巴山埃尔的一切城邑，共60个。基列的一半，并亚斯他路以德来，就是从巴山王二国的二城，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对着耶利哥的摩亚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祝大家新年蒙恩。新的年大家都喜乐平安，都开开心心。在前面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仰望他。好，当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说过约书亚记有24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从前面1到12章是讲到战争，第二部分从13章到24章是讲到分地。那去年底我们讲12章的时候，得胜的凯歌，我们看到两代人，就是两个忠心的仆人摩西和耶稣亚的战绩。在12章1到6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祭杀了两个王，就是西宏和噩，然后把地分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支派。那么12章7到24节，耶稣亚是在约旦河西祭杀了31个迦南王的名单。那这时候耶稣亚已经完成了神所交付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使命。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说，神应该给耶稣亚的一些称赞或者夸奖。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这样。那约书亚的一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事物，没有什么缺点。圣经里面许多的伟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缺点，不过如果可以说就约两个人没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一个就是约瑟，另外一个就是约书亚。那在约书亚年老要退休的时候，应当听到上帝对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跟随我和摩西侍奉将近50年，应该可以光荣退休，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应该是如此。约书亚这样的忠心。不过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13章1节，一开始就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是一句夸奖称赞的话，相反的，营业的指出约书亚似乎啊，我这里说似乎侍奉中有一些不足或者不完美的地方。上帝对他说，你已经年纪老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已经老了，已经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理解上帝对约书亚讲的这句话呢？那我们可以分几点来看今天我们的整段的13章的经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在年初二早上仍然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接受今天约书亚记13章要对我们所传的信息，借着讲台，借着你无用的仆人听你话语的出口，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敞开的心，让我们体会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更好的来跟随你、服侍你，得着那丰富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分可以说分3点来看整个13章这段经文。首先第一点，我们说 当年纪老迈了，年纪老迈，活着是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一天，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一定回到这个阶段，因为有些人还没有老就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活着，活下去的人有一天就会面对年纪老迈。年纪老了要离开了，要怎么面对呢？上帝会给我们什么评价呢？有一首流行歌，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昏睡睡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如火旁打盹回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者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那这是流行歌曲，不用说啊。年纪老迈，人对你称赞或者嫌弃，给你的评语是肯定或者否定，人的看法或者意见可能都不一样。那其实我们不在乎人怎么给我们的评价，基督要更在乎神给我们的评价是什么。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句话不是对约书亚侍奉的一个评价，更像是对约书亚一生侍奉到一个终点一个提醒和感慨。那这不是对约书亚侍奉一种不满意的表现或者责备啊，我们不要误会说这里上帝批评约书亚啊，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得的地方，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尽心竭力，荒废了许多年的，现在老了想打也打不动了，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不要误会，上帝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地区还有许多没有的地方没有打下来，耶稣已经老了，并不是说上帝对他前面一段的侍奉，过去的征战侍奉表达不满。相反的，我们刚才说十二章列出了耶稣亚杀了迦南地31个王，这一份作战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对耶稣亚带领一些人7年战争忠心侍奉完成神使命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和一个嘉奖。你年纪老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是一句似乎充满感慨的话，不是责备，但也不是称赞，却真实地指出人生命的限度。那这里不是评论耶稣亚到了某一个年龄不能做了，老了其实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年龄，而是指那个身体的状况，实际的状况。那这不是说耶稣亚已经没有力量气力衰退了，而是告诉耶稣亚在世上侍奉日子已经满了，需要放下，需要交棒了。那耶稣亚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他是一名战士，他从年少出埃及开始就跟随摩西，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到旷野到埃及，不久他们就与亚玛利人征战，那摩西在山上举战，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在山下打战。那他和以色列百姓起于在旷野漂流，跟从摩西40年之久，没有发过一次怨言，没有自暴自弃。当摩西在约旦河东击杀了亚摩利的王西宏和二之后呢，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攻进迦南地，南征北讨，然后攻占约旦河西的许多城，最后使国中太平，没有战争。可以说他一生充满许多的这些辉煌的战绩。他跟随摩西，跟随耶和华一生，也经历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旷野时期，他也看到以色列人上下起伏的一幕幕，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刚过了约旦河那种兴奋高昂赞美歌颂，不过马上就发出怨言，看到以色列人刚说要遵从神的话，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命令，但不久他们就铸造敬度来敬拜。他看到十个支派，十个代表的支派从迦南地窥探回来，就说啊，这是加美的地方，这是最好的地方，但是马上又说我们不能上去。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的顽梗退后反复无常，但是约书亚从来没有违背上帝，他一生是忠诚的侍奉。那一般学者认为约书亚在出埃及的时候是45岁，比加勒大7岁， 那约书亚一生的年龄总共是110岁，那是约书亚第24章19节。我们看到约书亚一生是忠于自守，他不顾性命出生入死，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的带领以色列人。在12章，他攻占了迦南地，接着杀了31个王，这时他大概已经是92岁，忠心完成了摩西吩咐他带领以色列人的任务。那到了晚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上帝是要约书亚退下，放下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让以色列各支派自己去征战所分配的地，除灭余剩的一些迦南人。今天当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难道我们只是白白享受救恩永生平安喜乐吗？那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为主做见证，带领人来认识主，得到宝贵的救恩？那我们得到宝贵的救恩，领受神丰富的恩典，如果只是顾自己，不积极传福音，不为主做见证，虚度光阴，一天过一天，没有体会神的心意，是不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还有许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和使命？我们如果没有认真侍奉主，到见主面的时候，是否空手见主，后悔莫及，遗憾众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主耶稣爱我吗？他爱我，为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为我舍己，他献上他自己，那我献上什么？从信主到现在，主耶稣丰盛的恩典在你我身上，想一下，主耶稣为我做许多，究竟我为耶稣 做过什么？我在主的教会向你什么侍奉吗？是否有朝一日他会对我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却有许多未得之地，应该得的地却没有去得，应该做的工却没有去做，是你做的很多都是地上的工作，头上的很多资源时间，可能也有很多的成就和成果，但是在天上的账户却是空白的，在天上没有存入一笔账户，这就很可惜。但愿我们的生活侍奉达到神面前，我们在天上有积存财宝，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就可以安然见主面，这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新的一年多了一岁，岁月增长，可以使人老练稳重，也可以使人老旧落伍，可以使人变得成熟明理，也可以使人更圆滑肥胀，可以把人练得更真实纯真，也可以把人伪装得更加虚伪无情，可以使人服侍神的心智更加的坚定忠诚，也可以使人更体贴自己更顽固，可以使人看透世界更诚心爱神乐意奉献，当然也可以使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更加爱金钱一毛不拔，可以使人更愿意为天上永恒的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也可以使人对今生今世继续更加的专注执迷不悟。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岁月增长对你我产生的效果是属于哪一方面？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愿主提醒帮助我们，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健康活力，继续忠心见证服侍主，日子如何侍奉，力量也如何侍奉，的心智是越来越坚定，侍奉的恩典也越来越彰显，直到见主的面，得到主的称赞。虽然耶稣已经征服了迦南全地，不过他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结束，得地为业之后，他要开始分配土地给各支派。那要怎么分地呢？耶稣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哪一个支派对他比较好，他就先赐给哪个支派，分给他们最好的地，是这样吗？不是。因此第二点，我们说是按照神的心意，以抽签的方式、拈阄的方式分给各支派。那从约旦河中一直到征服整个迦南全地， 以色列人可以说一路走来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他们靠着神的祝福和帮助，他们也一路战胜了许多的仇敌，所以他们已经攻下了主要的一些城市，可以说进入和平的阶段，大体上已经没有征战。但是这时候迦南地还有许多外族人迦南人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如果不除去他们，会影响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生活。所以这也说明以色列人未来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因此上帝要约书亚开始预备分配土地给各支派，让他们各自去征战，为自己的家园征战，除灭外族人。那约书亚给以色列人分地，我们不必太过的注重他们所分的地大小或者在哪里，其实跟我们做基督徒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第六节下半节上帝对约书亚怎么说呢？第六节下半节是说，你只管照我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为业。这里说研究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或者他们提出一些意见，人多就多一些地方，或者那些比较健壮被打仗的就在外围外圈，那么比较弱小的就在内圈受到保护啊，按照你的意思可能这样，按照你的想法好像应该是这样。但是上帝要约书亚告诉约书亚说要用抽签的方式，研究的方式。那民数记26章52节到56节，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民数记26章52节到56节，那你是神吩咐摩西的话，说要到迦南地之后呢，全部占领之后呢，就要去这样做。所以摩西就把神的吩咐传达下来，约书亚就这样做。那根据民数记26章52节到56节，分地的基本两个原则：第一，人数多的支派多分一些地没错，不过呢，地点的选择在哪里，完全是用抽签研究的方式来决定。那这里用研究的方式，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现象。研究抽签是不是好像给了一种我们说比干嘛，好像赌博碰碰运气啊，如果抽到好的好像幸运抽奖，看谁抽或者抽到或者抽不到啊，抽到哪个比较好，是大奖呢还是安慰奖，是小小的奖品，好像念经好像靠运气，在人来看好像是如此靠运气。其实念经可以是一个挺公平的决定，当两方情势都一样的时候，那由谁开始呢？你说主持人决定，那会不会说偏袒其中一方呢？或者大的让小的，或者小的让大的呢？由谁开始呢？所以抽签是最好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对自己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无论选到什么抽到什么就要用信心去面对。那抽签决定是一种很古老寻求神旨意的方法，当时人普遍认为研究究就是签，是出于耶和华上帝的干预，就好像箴言书提到，箴言书16章33，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因此抽签不是靠运气，是相信神掌管带领，要他们抽签就是要以色列人信靠神，凭信心去行动分地业，不要觉得这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有没有仇敌在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是他们，而是让他们信，用信心信靠神，整个应许地都是神所赐的，神所预备的，以色列人就要用信心凭信心去攻占得作。所以念经可以说一种凭信心去依靠神的行动。在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每一块地的地界，哪一个支派在哪里，其实神早已经计划好了。所以用研究这种人看来不可以掌控的方式来显明上帝对分地的一种掌权，因此可以说研究的方式就显得更公平。因此在旧约研究的方式更显出上帝的心意和主权，神管掌管一切，就像我们刚才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研究抽签不是要把它看作是靠运气，而是一种信心的行动，就是我愿意接受神的安排，当我抽到这个的时候我愿意接受神的安排，无论是在哪里， 有没有非利士人或者亚拉族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我就相信神分给我的，我就平心去面对。就像在第十四章看到加勒就是这样，他凭着信心说把这山给我。加勒当时已经85岁，不是那么年轻，但是他能相信神的带领，凭信心去征战，得神分给他的地。所以研究是各支派面对的征战，不是说看哪个支派比较健壮，战绩比较好，分哪个地方，而是透过抽签，按照神的心意来分配。那研究也说明自己预备好去征战，去争取得做。就像如果你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父母或者祖父母已经信靠主，你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至少来教会参加主的学，认识耶稣，在教会成长。小的时候，或者甚至已经洗礼了，在这个基督教信仰氛围长大，可以说很靠近基督的信仰，有这些优越的条件，但一定是信主吗？一定跟从主爱主吗？那我们知道不一定。那这在乎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勇敢支取神给你的应许，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得到宝贵的救恩。有没有信心能力来承受这宝贵的产业？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的孩子一定会信主吗？教会里成长或者来教很久的弟兄姐妹，或者来教会一段时间听过很多次福音信息的弟兄姐妹朋友，就有机会信主吗？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可能却没有蒙恩得救。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个人的，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围绕在身边的人都信主，似乎很好，有优势，但是还要靠自己去征战、去把握、去争取。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整体已经攻占了整个迦南地，那还是要个别的支派分地后去占取、征战。那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大环境、信主的家庭或者背景怎么样，却是要我们自己在信仰里面去面对，信靠神做出选择。所以抽签研究好像是靠运气，抽到好的或者不好的，在人来看是这样，不过其实是神掌管一切，抽到什么，在怎么样的环境，相信神掌控带领，尽自己的本分去面对、去争取、去得着。就像利未人，虽然表面上他们没有像其他支派拥有自己的产业，但是神其实就是他们的产业，神看顾他们，将最好的赏赐给他们，因为神自己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接下来几章圣经我们会看到其他支派他们分配到哪个地界，可以了解到各支派所分配到的土地都是神给他们的赏赐。那么在耶稣亚记11章23节那里记到说，耶稣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堕了那全地，就按照一些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是的，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大部分的地区，主要的战役可以说已经打完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耶稣要12章7到24节跟提到耶稣已经击杀了31个王，所以基本上整个以色列人已经攻占了迦南地。现在耶稣要连起老麦，这里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谁要他放下占领以色列的重任，让各支派各自去占领，完全拥有，让各支派去面对这个战争。那所以耶稣亚率领以色列人南征北讨，已经赢得了迦南地的战争，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需要以色列各支派去争取。可以说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魔鬼和死亡，不过作为基督徒 我们还有各自的属灵战争要去打，这些属灵的战役是永不止息，不是靠我们自己哭泣挣扎，而是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靠着他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在战争中仍然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以色列已经全面得胜，宣告胜利了，但是还有一些不成器或者说垂死挣扎抵抗到底的顽强分子，要个别逐步去扫荡去除灭，那这是个别支派要去面对的征战和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事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看起来很平安很顺利，不过其实还隐藏着许多的危机，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绝对不会甘心我们跟随主，在教会追求或者的心侍奉主，他随时等待机会做出攻击，可能叫你灰心冷淡退后远离上帝，最后投降失败。那基督要随时面对这些属灵的战争而得胜。你信主蒙恩得救，感谢赞美主，那有积极参与侍奉得到神给你的恩典属灵的这些产业吗？你全家信主了吗？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得到神要我们应许给我们的，有那些我们应得的产业，美好的属灵的祝福我们却没有得到。带领家人信主，我们有去得做认真看待，我们应该去争取，那是你和我个人的战争和责任，不要想别人为你战争夺取。我们可以请别人为我们祷告，或者帮助鼓励我们，助我们一臂之力，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的人生要自己去面对征战。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战场，你的儿女家人是要你靠着主得回你的产业，你的家庭事业是神应许给你的，你要努力去争取得胜。当然教会可以为你祷告，牧师传道人会为你祷告，特别知道你的病痛面对的挣扎困难，不只是在星期的祷告会，在早上在办公室收到短讯信息的时候想到你在病痛苦难，会为你祷告。那些在病床上与病痛征战的，那些在事业中打拼的人，或者精神受到困扰，婚姻家庭问题，孩子教育问题，我们都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但实际要面对征战的是你自己，要进去打这场战争。不过我们不要怕，有上帝宝贵的应许，我们不用气馁，神要帮助我们去得胜，无论是战胜病魔，克服你的问题，帮助你得胜一切的难处，继续靠主往前奔跑，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想不到的时候会出现，神要你继续往前奔跑，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个别要去面对。所以抽签分地不是碰运气靠自己选择，是信靠神掌管一切。分地后面要面对什么情况，人看起来好或者不好，还是相信神带领，尽本分去征战得胜，得到神要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产业和福气。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两个支派办的人，他们选择约旦河东作为产业，他们自己选择好还是不好。那基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读的情境，我们看到马拉西半支派还有加德吕便这两个支派，他们要求留在约旦河东。那我们说约旦河东是神应许的，是给他们的产业吗？是神给他们应许地吗？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明书记32章1到33节，特别在我们刚才一开始就看到32章第一节，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的人看见约旦河东的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说，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们要求摩西把那块地给他们做产业，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还没有看到神所应许的地， 他们就贸然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是很不明智，可以说是信不过神。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40年，等的是什么？不是有一天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吗？现在竟然说不要过约旦河，那摩西怎么回应呢？在32章民数记第6、第7节，摩西就这样说：难道你们弟兄去打仗，你们定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吗？你们静坐在这里。然后在8到15节，摩西就提醒过去的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不久，就在加底斯巴尼亚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后来探子回来，带了很多丰盛的果子，大家都说：哇，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实在是佳美之地。只是很快的，这10个探子就极力的说，那里人却很高大，很可怕，我们不可能上去，我们打不过这些巨人，上去就等于送死。他们说这些话语，使到全以色列百姓灰心丧胆，不敢进去得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地。所以我们知道，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导致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38年。那一代20岁以上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那么在32章15节，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若退后不跟从，就是说你们这两个支派要求说留在这个约旦河中，你们如果退后不跟从，他上帝还要把一些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神要一些人全体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方，不过这两个支派的人还不死心。这些男人爱敬摩西说，16节，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雷仙、为孩子、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雷仙，给他们很好的居住。这个土地太肥沃，很多的草，那我们也为我们的妇人孩子造成，给他们在这里安定居住。虽然他们在下面17到19节说他们会带兵器和其他以色列支派一起过约旦河去征战，把仇敌直呼的才回来约旦河东这里，不过他们不等带进入迦南地，就要摩西把这个地区分给他们为业。可以说他们是不信上帝的话，不看重上帝的应许，没有耐心去等待。那这样做是正确吗？他们是选择最好的还是次等的？是一个明智之举还是一个愚昧之举？当摩西死了，耶稣也要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耶稣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1章12节到18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段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12节到18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人说：你们要罪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他们为业的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这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这处之地所给你们的。这两个支派人就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么听从摩西，现在也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的吩咐， 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些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要提醒他们说要追念。为什么耶稣要不直接命令这两个支派的人要和其他支派的人一起去征战，直接用命令就好了，你们要去，却提醒他们要追念，要记得摩西过去怎么跟你们说。是否耶稣要担心这两个支派的人不给他情面，我们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摩西是一个神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年间，他们都看到摩西行的神迹，摩西的作为就好像代表上帝一样。那如果摩西还健在的话，当然这两个支派的人我相信他们不敢说不和一些其他支派一起去过约旦河打仗。不过现在摩西死了，耶稣亚刚上任不久，他们会不会真的守住像摩西所承诺的呢？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所以耶稣亚在这里提醒他们说要追念。那这两个支派参战的人数有多少呢？如果从民数记26章，我们就看到他们不是全部人过河，按照这个耶稣亚记第4章13节，只有这两个支派是有40000人过河。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留下来照顾那些妇孺、那些妇女和孩子。不过40000人也可以说是蛮重要的一群人，和其他一些9个半支派一起去征战。所以耶稣亚提醒他们要追念他们向摩西所承诺的，你们不能就留在这个约旦河东。那当然我们看到说他们也很直接的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必须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要去。他们听从耶稣亚的话。不过我们说这两个支派宁愿在约旦河东的地方放弃迦南地的产业，是不是明智之举？其实当流便迦的支派要求约旦河东为业的时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摩西只是顺着他们一次把这地给他们为业，其实这不是神所应许的。当他们定义要这样选择，不认真看待神所应许的，一意孤行的时候，选择那个不是神所应许的地方为业，神许可但不是神的心意。他们应该是合一一起进入迦南地，虽然成了事实，但那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当选择离开神的心意，就失去了神的恩典和祝福。那为什么这两个支派的人要留在约旦河东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特别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牲畜很多，在32章民数记我们所读的情境文32章第1节，他们自己的牲畜甚多，神祝福他们。他们也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那一些城市有是可牧放牲畜的地方，很适合他们，是好像可遇不可求。约旦河东这一个地方，这些草原肥沃，地方广阔，怎么可以错过呢？他们就抢着要摩西将地分给他们。他们不理会耶和华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不是包括约旦河东。虽然摩西提醒他们要看待全体以色列百姓，神应许他们要进入应许地，但是他们还是对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他们和自己所拥有的生怕失去有所损失，想到的是自己归神的心意，我们要在这里好像已经定义了。他们关心自己的事过于关心神的心意，专顾自己的事忽略了神的事， 却得不赏赐。他们可能不愿意让孩子吃苦，他们宁愿自己死，男人自己去，夫人孩子留下。啊，这可能是很多做丈夫的啊，我们保护太太，保护孩子，让他们不要去受苦，我们去。这也可能很多做父母亲的啊，不要让孩子受苦，宁愿自己受苦，这是父母心。但是过分的保护，是不是没有让家人在一起去面对一些环境，失去了一些神的恩典福气？就像今天可能我们说有一些人，他觉得孩子的学业很多很重要，有很多的挑战，有些家庭可能体贴孩子，功课很多做不完，还有其他的课外活动，学琴也好，或者电脑课程也好，游泳也好，和来崇拜了来团契的时间有冲突，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呢？牺牲来聚会的时间，特别考试期间，孩子比较迟睡，哎呀，这么早来崇拜，就让他们在家里吧，留下妻子和孩子在家里，我们自己去打仗就好了，我们代表家庭敬拜侍奉主就好了，妻子孩子留在家里，在后方支持就可以了，全家侍奉，孩子有参与征战的能力，那不要抹杀他们征战的机会，不要抹杀他们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要迫切他们与神亲近，依靠神侍奉神的权利。这两个支派为自己的孩子妇女造成，留下他们在约旦河东，他们自己去征战，好像是保护他们。他们去征战很快回来吗？不是，去多久？七年啊，七年离开家庭，回去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认不得他了。你想一下，相反的其他支派到约旦河西应许地，他们是全家人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去，到约旦河西的九个班支派，他们可以经历过约旦河的神迹，他们参与征战，不只是丈夫一个人，妻子孩子一起看到，看到耶利哥城倒塌，战胜埃城，虽然他们被基遍人欺骗，不过后来神帮助他们击败仇敌，看到降下冰雹，日夜停住的神迹，南征北讨，神帮助他们攻占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他们全家一起看到，一起经历，不只是爸爸，还有妈妈孩子一起看到神的作为，何等奇妙。可惜的那两个班支派的，留在约旦河东的妻子孩子，没有机会看到神的作为，没有办法经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情。因此全家一起同心同行是何等的重要，有些人更应该全体和有所行动，进去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可惜这两个半支派先看到自己的事情，却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忽略了其他支派。因此我们说带领全家信主，一起服侍，一起侍奉很重要。即使孩子要早起，可能说孩子早起没有办法安静地坐下来敬拜，他们家婴孩室也是很吵闹，这么可怜何必呢？那么睡多一点哦，我们自己去敬拜就好了。那认定这是全家侍奉，全家敬拜，依靠主，可能暂时忍耐征战不容易面对，不过一起去经历神的作为，让他们一起和父母孩子全家一起敬拜，一起去面对一些事情，会有帮助，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养成一个习惯，全家服侍。去年底我们到台北短宣，感谢神，除了我们一行人同心同行，更宝贵的是我们看到两个家庭成员一起参加，长老全家，还有明弟兄和孩子两个年幼的小孩子也一起去。 哎呀，你说孩子小不知道短宣，他们只是去玩嘛，是吗？他们只是去玩。即使是如此，虽然他们小，好像不能做什么，大人们看在眼里面，他们知道大人在做什么，什么为事情祷告，同心侍奉，他们也在学习祷告，一起去参与。感谢神，我自己也有机会在孩子小的时候全家一起到海外转宣，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体验。早年我们到中国，林荣弟兄那时还没有车，我们是大巴士挤火车，我们也是睡旅店，是很便宜的。不过我们知道这是宣教传福音，孩子同心同行，全力支持，这是神的恩典，体会全家侍奉的喜乐。约旦河西才是神应许地，约旦河东不是应许地。虽然都好像打了这些地方，但是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差别很大，河东河西差很多。一个是他们坐享其成，是摩西打蛋打回来的，另外一个是以色列让他们一步一脚印打回来的。不要停留在约旦河东，听神的吩咐过约旦河西，到约旦河西经历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也是如此嘛，不是吗？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持守真理，分别出来，我们有奇妙的经历。这是不愿意付代价，这是愿意过得舒舒服服坐享其成的人，可能就失去这宝贵的机会。感谢能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经历，我们经历殿堂，我们经历很多这些事情，同心合一，这都是神的恩典。唯有自己亲身参与经历，有不一样的体会，特别珍惜，愿意去送赞荣耀归给主。我们说两个支派的人，他们放弃最佳最好的应许地，选择次等的，那是愚昧的。今天教会和基督徒，我们是否有像两个支派，不愿意等待上帝，甚至放弃最佳最好的，选择次等的祝福？不要看眼前的，不要计较得多或者得少，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今天我们拥有什么，能成就什么大事，都清楚知道，不是我们靠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典。这就祷告。最后我们看到，除了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留在约旦河东，我们学习到这几个宝贵功课。我们看利未人，他们没有分配到产业，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在十四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然后在最后一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重复的提到利未人没有得到神的产业，他们的产业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甚至有一部分的利未人留在约旦河东，设立陶城在河东，利未人住在其中。那约旦河东占以色列人大概是五分之二，人口占了六分之一。虽然这两个支派的人选择在约旦河东，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虽然不是应许之地，神仍然允许利未人留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见证，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属于神的百姓，他们可以一样的继续得到神的怜悯施恩。所以在十三章三十三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是的，利未人是最好的典范，照着神的意思，他们没有到地土为业，但是神自己作为他们的产业。那求神也帮助我们看重神所应许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要去争取什么财富，地上看到很贵重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最好 宝贵的产业。其实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产业，就像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诗篇16篇第五节，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是不是我们的心念？请问今天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是我喜乐的泉源吗？求主帮助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产业，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和喜乐，让我们注目在神的身上，不是我们所得的。当神把地上的产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盯着注视在那里，忘记了仰望神，仰望天上更宝贵的赏赐。神赐给我们产业的时候，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力扩建，多一个教会设立，多一个崇拜的时候，我们也认真看待，管理好神给我们的产业，把握机会去发展，神会乐意给我们更多。就像耶稣所讲的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对那领受5000、2000的又赚取5000、2000的回来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说当神给我们产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施守。当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产业的时候，记得耶和华是我们最宝贵的产业，有他比一切更重要，没有他你所拥有的谁跟你持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感谢你是我们杯中的份，是我们的产业。求主帮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你应许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也相信你按照你的心意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你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给我们最好的安排，让我们信靠你到底，让我们相信你在地上给我们的产业各样的恩典，存着感恩欢喜的心来领受，帮助我们的眼目不注视这地上的一切，更让我们定居在你身上，定居在你给我们的应许，天上属灵的福气。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行在你的心当中，让我们今生享受主的同在，支持你给我们预备的应许，夺回我们应该得的产业，更愿我们活在地上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以致我们将来可以享受你在我们天上全人的永恒的丰富的基业。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